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71篇，人救主的复活第二。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继续来看人救主复活客观的一面。我们已经看过主的复活乃是神对人救主和他包罗万有救赎工作的表白与称许。现今我们需要来看基督的复活，也是人救主在他一切成就上的成功。我们来看人救主在他一切成就上的成功。人常夸耀自己的成功，但无论人一生多么成功，他死了就失去一切。这就是说，死亡是人成功的尽头。这的确是路加12章16至21节的比喻中那财主的光景。那财主对自己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麦子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魂说，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你休息吧，吃喝快乐吧。然而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这财主很成功，但是当他死了，他的成功也过去了。人救主在他成就上的成功，由他从死人中复活的事实得着证明。一面新约说神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另一面新约也告诉我们基督自己复活。论到主是人，新约告诉我们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但论到他是神，新约却宣告他自己从死人中复活。这可参考罗马书14章9节。神叫基督复活，是神对主和他工作的表白与称许的证明。但主耶稣自己从死人中复活，乃是在他成就上成功的证明。在使徒行传10章41节，彼得说，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门徒和他同吃同喝。在主钉死并埋葬以后，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深感失望，他们可能彼此说，我们能做什么？主既已钉死并埋葬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一切都过去了。门徒这样感觉，原因是没有什么比埋葬更废掉人的成功。然而主耶稣没有留在坟墓里，他在第三天复活了，并向门徒显现。路加24章记载，当主耶稣向门徒显现时，他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递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在这里主似乎说，我要和你们同吃，你们有东西吃吗？我也要顾到你们的饥饿。根据新约，主耶稣在他复活那天向门徒显现，做了两件重要的事。首先，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记载，他将圣灵吹入门徒里面。其次，在路加福音24章41到43节，他与他们同吃。彼得无法忘记复活那天所发生的事，所以他告诉在哥尼流家的人，主耶稣复活了，并且门徒和他同吃同喝，他们与复活的人救主同席。主的复活是他成功的有力证明，因此门徒不需要失望。从约翰10章我们看见，实际上主耶稣不是被杀的，他乃是自己将命舍去。在约翰10章15节他说，我为羊舍命。在约翰10章15节他说，我为羊舍命。然后在约翰10章17节18节他接着说，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主在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可能说了这样的话：我的复活就是我成功的证明，我不是被杀的，我乃是自己将命舍去。我若不愿舍命，没有人能对我做什么。我照着我父的命令将命舍去，三天后再取回来。父命令我为你们舍命，我就舍了。然后他命令我复活，我就复活。我现今与你们同在这里，就是我成功的证明。主耶稣的确不是被杀的，他乃是自己将命舍去，然后他复活，再将生命取回来。因此他的复活是人救主在他一切成就上的成功。他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突然的，他所做的一切都由他的复活所印证并证实。若是主一生做了很多事却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他的留在坟墓里就是他失败的标记。但他的复活证明他所做的一切都大大成功了。神叫基督复活是为了表白和称许，但主自己复活乃是他成功的标记。现在我们来看人救主胜过死，包括撒旦、阴间和坟墓。人救主的复活也胜过了死、撒旦、阴间和坟墓。撒旦、死、阴间和坟墓形成一组。人救主不仅由神表白，证明他一切成就上的成功，也胜过了使我们十分忧虑并困扰的死、撒旦、阴间和坟墓。人救主胜过了死，并且废除了撒旦。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现今在他手里，他也胜过了坟墓。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说，基督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基督借着他废除魔鬼的死，并他吞灭死的复活，已经把死废掉，使其失效。福音启示我们，基督已经把死废掉，将永远不能毁坏的生命带给我们。基督显明出来，为要把死废掉，并带进永远不能毁坏的生命。他不仅击败了死，更把死废掉。借着复活，死成为无效，死已失去它的权势，甚至失去它的味道。基督能把死废掉，因他废除了魔鬼，就是那掌死权的。借着胜过撒旦，把死废掉，主耶稣当然也击败了阴间和坟墓。因此基督的复活宣告他胜过了死、撒旦、阴间和坟墓，这些再也不是难处了。因此基督的复活不仅是神的表白和主的成功，也是他对死、撒旦、阴间和坟墓的得胜。基督借着他的复活已使这麻烦的一组失效了。现在我们来看人救主的得荣。此外，人救主的复活也是他的得荣。这件事很难领会并解释，我们用一粒麦子的例证会有助于说明。一粒麦子里面有生命，当麦粒种在土里，它死了，但同时它也在生长。一粒麦子若不种在地里，就不会死，也不会长。但埋在地里的种子，至终借着生长得着荣耀。其他种类的种子原则也是一样。譬如康乃馨的种子也像麦子落在土里死了，但至终它长，但至终它生长， 从土里长出来并且开花。康乃馨的开花就是它的德容，因此康乃馨的种子在康乃馨的开花里完全得着了荣耀。根据主耶稣自己在约翰12章24节的话，他是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但他在地里死的时候，他也在生长，至终他在复活里开花，并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些子粒就是他的德容。那长在田里的麦子，就是种在田里那一切麦粒的得着荣耀。有人将成熟的麦穗描述为金黄的麦穗。时候讲到，宇宙中要有一块田满了金黄的麦穗，那时神能说，撒旦，看这片田，这是我儿子耶稣基督的德容。甚至今天在正当的召会生活里，就可以有着德容的小影。我们来看人救主的体壳借着死被破裂。主耶稣犹如一粒麦子，有人的体壳，他要得荣耀，他神圣的生命就必须从人体的体壳释放出来，在复活里产生许多信徒。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他人性的体壳被破裂了。当主人性的体壳在十字架上被破裂，他里面神圣的生命就在复活里得释放，神圣的生命和性情从主这一粒麦子得释放，就是他的德容。在约翰17章1节，他为这德容祷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当主耶稣成为肉体时，他穿上了人性，这就是说他不再仅仅是神，因为借着成为肉体，他成了神人，兼有神性和人性。不仅如此，他的人性还必须被带到神性里。主的人性被带到神性里，就是他的德容。根据新约的启示，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是带着他的神性和人性复活，这就是说他复活为神人。主人性的复活就是他的德容。人耶稣是借着他的复活得荣耀，不仅神的儿子从他人性的体壳得释放而得着荣耀，人耶稣也得着荣耀。当他的人性被带进神性里，他就得着荣耀。哈利路亚，现今有一人在荣耀里。有些人听到人耶稣现今在荣耀里，可能领会为他在诸天里，然而路加24章26节指明，他甚至在升天以前就已经进入荣耀。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对门徒说，基督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话是指他的复活，这复活把他带进了荣耀。人救主的复活就是他的进入荣耀，因此得荣不仅指神的儿子从他属人的体壳得释放，也指主的人性已被带到神性。你曾否听过一篇信息告诉你，当救主的人性被带到神性里，他就得了荣耀呢？基督徒常听人说基督有荣耀，主要的是因为他伟大，然而圣经启示主成了身份低微的人。在主的复活里，他低微的人性被带到神性里，而这就是他的德容。他不仅有尊荣、尊贵和荣耀，他的复活就是他的德容。人救主的德容也是他的升为神的长子。使徒行传13章33节启示，复活对那人耶稣乃是出生， 在他的复活里，神将他升为许多弟兄中的长子，他在永远里是神的独生子，然后他成为肉体，又经过复活，就在他的人性里被神升为长子。基督在永远里是神的独生子，然而新约告诉我们，在他复活那日，神生了他。诗篇二篇七节甚至预言这事，在复活里神生了耶稣做他的长子。长子这一个词指明还有别的儿子，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到许多儿子，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也说到许多弟兄。主在复活里来到组成他召会的众弟兄那里，向他们宣告父的名。神的独生子借着成为肉体，穿上人性，成了神人，然后这神人在复活里由神而生，成为神的长子。我们要领悟，神的独生子在成为肉体以前没有人的性情，只有神圣的性情，这是很重要的。然而神的长子在复活里有神圣的性情，也有人的性情。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神的儿子，也都是神长子的众弟兄。我们借着重生得着了神圣的性情，我们是人，现今却有神圣的性情。虽然主耶稣是神圣的，然而神的长子在复活里有神圣的性情，也有人的性情。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神的儿子，也都是神长子的众弟兄。我们借着重生得着了神圣的性情，我们是人，现今却有神圣的性情。虽然主耶稣是神圣的，但他也有人的性情。因此主耶稣和我们一样，他和我们都有人的性情和神圣的性情。我们赞美主，他在复活里由神而生，成为神的长子。他的复活乃是释放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借这释放，他得升为神的长子。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看见关于人救主复活客观一面的一切要点。主的复活是神的表白与称许，是人救主成功的证明，是他对死、撒旦、阴间和坟墓的得胜，也是他的得荣。借着他的复活，死被废掉，撒旦被击败，人性被带到神性里。为着主的复活赞美他，愿主照着他从圣经所给我们的光赐我们新的诗歌，使我们得以更丰富、更高超、更完满的赞美他。